四课。圣经教师叶光明圣经课程主讲。建立根基系列。四信心和行为。
首先我要简单的来谈一下福音。许多人在谈福音，好像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。事实上呢，有些人虽然传讲福音，却不晓得福音的内容指的是什么。保罗把福音解释得很清楚，就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5节。15章1到5节。弟兄们，我们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接着保罗就开始谈福音的内容，这福音就是三个简单的历史事实，一点也不复杂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所以福音就包含了三个简单的历史事实：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他被埋葬，第三天他复活了。如果不提这三件事，那就不算是传福音。有很多所谓的传福音，事实上并没有包含福音。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三个重要的事实：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被埋葬，然后第三天他复活了。证明福音的第一个权威不是他复活后亲眼见过他的人，而是圣经。圣经才是最终的权威。保罗连说两次照圣经所说，接着才提到那些亲眼见证他复活的人。我们不要忘记，只要是关乎信心的事，最终的权威都是圣经。保罗接着又说，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这些事实，不必靠着行为或积功德，单单因为相信，我们就可以称义了。我们一定要了解保罗所说的不是凭着行为，而是凭着相信。不是凭着行为，而是凭着信心。接着他又在罗马书4章谈到，我们可以在亚伯拉罕身上学到什么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，所以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呢？在罗马书4章他说，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如果你替人工作，然后拿到酬劳，那不是恩典，是他该给你的。但我们称义，却不是靠着自己做功德来的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，不是我们去赚来的。接着他又讲了一段相当惊人的话，我常对人说，如果你读圣经没有吓一跳，那你就是没有读进去，因为圣经的内容是很惊人的。保罗在罗马书4章5节说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如果你要你的信心被算为义，那么首先该怎么做呢？不要再靠行为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如果你认为可以靠行为而称义，保证你会失望。这就是宗教人士最难接受的地方。人总是以为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来讨神欢心，其实就算人做再多好事，也换不到神的恩典。按照定义来说，恩典是赚不来的，所以如果你想被神看为义，就必须停止努力，不要靠行为称义。许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圣经本来就是一本不可思议的书， 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这样充满惊奇。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行为并不是不重要，只是顺序出了问题。路德跟我曾经引用以弗所书二章，来看一下这段经文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我们不能以自己的信心自夸，因为信心是神给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生出来的。接着又说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有很多人相信自己是因行为称义，但保罗说不是，免得他们自夸。要知道，依靠行为的宗教会助长人的骄傲，而骄傲本身就是严重的罪。所以神制定一种方法使人称义而不助长骄傲。想一想那些很复杂的宗教，我不是说哪一种，免得让人以为我是在批评，但是基本上宗教越是复杂，人就越骄傲。他们把事情弄得很困难，禁食、献祭等等，这样只会助长骄傲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神设计了一个方法让人称义却不至于骄傲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基督徒如果很重视律法和规定，往往就没有什么爱心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如果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爱，可能会失望。事实上，律法和爱多少是有一点对立的，所以任何会助长骄傲的事，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。基本上宗教都会助长骄傲，因为依靠的不是神的恩典，人必定骄傲。但是行为也是很重要的，行为不是不重要，只是次序要对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得非常清楚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神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神为这些新造的人预备了适当的工作，老我没有能力去行神所预备的善，一定要先凭信心成为新造的人，之后才能行善。行善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先后顺序一定要弄对。首先要凭信心成为新造的人，接着去行神所预备的善。如果你已经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你应该做什么事，上帝早就安排好了。你只要去发现神究竟已经为你预备了什么，不是去安排自己的人生，而是要去找出神的计划。许多时候神的计划会超乎我们意料之外。现在我们要来厘清一些名词的定义，在这里我们需要有清楚的头脑，我们的头脑随时都该保持清醒。你们说是不是呢？现在我们需要先探讨恩典的特质。恩典是个很美的字眼，可惜常常被人滥用。有一次我在一间教会讲道，我说很多教会的名字都冠有恩典这两个字，可是这些教会往往是最不了解恩典的。讲完我才想到那间教会就叫恩典堂。不过这是事实，许多人谈恩典却不了解恩典的意思。恩典主要的意思就是美，是神分赐给我们的美。 因为我们相信他，他用他的恩典将我们变得美丽。保罗说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在罗马书11:6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换句话说，人的行为是不能换取恩典的，能够换取的就不叫恩典。这叫我们不由得谦卑下来，只能依靠神的恩典，不能用东西去换取。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换取神的恩典，但靠着恩典，因着信心，我们就可以得救。如果你因为自己有信心而沾沾自喜，不要忘了保罗所说的，信心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如果你是凭着信心得救，那你就没什么可夸的。神用这个方法保守你，免于犯下重罪，也就是骄傲。现在我们来思想信心跟行为的关系，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所行的。我要说的都是直接取自新约圣经，但是恐怕还是有不少人会很吃惊，甚至吓一大跳。我发现光是讲新约圣经里靠恩典得救的信息，就可以吓倒教会里大部分的基督徒。有一次我对着一群人讲道，人数差不多也是这么多。我说，基督教并不是一套规定。结果台下的人全都愣住了。如果我说上帝死了，他们恐怕还不至于那么惊讶。他们认为基督教就是一套规定。或许你们也有这种观念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基督教不是一套规定，并不是守规定就能做基督徒。来看看保罗在罗马书3:20是怎么说的。罗马书的主题碰巧也是称义，这就是罗马书的中心主题，怎样才能在神面前成为义。几百年前约伯在痛苦中呼喊，约伯记9:2说，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？身边道貌岸然的朋友都讥笑他说，人怎么可能在神面前成为义呢？但神听到了他的呼喊，多年以后，神在罗马书里面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人在神面前要怎样成为义呢？不是靠着遵守规定。罗马书3:20，保罗说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靠着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我现在读的是英文圣经钦定版的翻译，新国际版的翻译也一样，这两种版本都加了两个字，那是原文没有的。我10岁就学希腊文，所以这点我很肯定。翻译加进了律法这两个字，但保罗原本不是这么说的，他是说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能靠着行为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你说那律法的功用是什么？律法的功用就是让神来诊断出你的问题，暴露出你的问题，也就是罪。律法可以诊断出你有罪，但不能解决你的罪，只有恩典才能解决。所以律法可以让你看见自己需要恩典，这就是律法的功效。雅各在他的书信2:10-11的地方，他这样解释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他指的是摩西的律法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，就算你不奸淫却杀人，还是成为犯律法的。了解雅各的意思吗？你如果不遵守全部律法，就不算守律法，遵守 99% 的律法不能算是遵守律法。律法是一个完整的系统，就算 99% 的律法也没有人能够遵守。正统犹太教说， 每个人应该遵守的律法有613条，但私底下他们承认自己遵守的律法不超过32条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遵守全部的摩西律法，从古至今只有一个人，你们也认识他。没错，就是耶稣。他问当时的人说，你们当中哪一个没有犯罪？结果没有人回答，只有他完全遵守了律法，你我都没有办法。我在英国陆军服役时得救以后就开始和人谈救恩，但许多人都把我所谈的救恩当成宗教。每个人几乎都可以列举出他遵行了哪些规条，那就是他的义。那些规条倒像是特别为他量身打造的，如果他犯了哪一条，他就不把那一条列进去。我看见这就是人心的想法，只要遵守某些规定我就能称义。不，你不能。如果遵守全部规定就能称义，可惜你没有，谁都做不到。所以你不能说我遵守了这么多律法这就够了，因为律法是一个单一系统，不是守法就是违法。如果你遵守全部律法，神就算你为义，但是你做不到，所以你只有另一条路，也就是恩典。恩典是换取不来的。我刚才已经提过一次，现在再看一次，罗马书3:20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不要以为遵守一套规定就能成就神的义，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，因为你注定失败。就算你的规定是对的，你也没办法遵守。如果是错误的，那你更不可能被称为义，这样了解吗？靠着行为是不能称义的。接下来我要说的会让人大吃一惊。我要说的是，律法和恩典是互不相容的，不能又靠律法又靠恩典，只能选一个。如果你继续往下读到罗马书6:14，这里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。所以律法跟恩典是互不相容的，你可以在律法之下或者是在恩典之下，但你不可能同时脚踏两条船。如果你在律法之下，你就不在恩典之下，在恩典之下就不在律法之下。保罗的意思是很深奥的，他说罪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。意思就是，如果你是在律法之下，罪就可以辖制你，唯一能逃离罪的辖制的就是不要再努力想遵行律法，而是享受神的恩典。我这么说你们一定会吓一跳，我看到有些人有一点被吓到了。接着在罗马书8:14，保罗又说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谁才是神真正的儿女呢？就是那些经常受圣灵引导的人，这是遵行律法之外的另一种选择。你可以遵守一套规矩或者是接受圣灵的引导，但你不能同时进行。我想到了一个不错的例子，可以用来解释这个道理。有一个年轻人，刚从圣经学院毕业，他拿到神学学位，长得身强体壮。有一次，他计划要到某个地方去，神就对他说，我给你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地图，另一个是随身向导。年轻人说，我脑筋很好，又拿到了神学学位，我当然知道怎么看地图，我选择地图，不要向导。那么他出发的时候，阳光普照，虫鸣鸟叫，但是3天以后，身边一片漆黑，他在深夜里走进一片森林，走到了悬崖边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眼看就要出事了。这时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，温柔地说，我帮得上忙吗？你知道那是谁吗？ 圣灵，私人的向导。他一听就赶紧回答，圣灵，我好需要你。圣灵就带他脱离险境，之后他们就一起同行。过不了多久，他告诉自己，我想刚才是我糊涂了，我一个人就应付得了，实在没有必要那么慌张。说完他转头一看，圣灵不见了，哈哈，但是他说没关系，我可以靠自己。又过了三天，他掉进了一片泥沼中，每走一步就陷得越深，根本无法脱身。这时那温柔的声音又响起了，需要我帮忙吗？呵呵，哦，圣灵，请你帮助我，只有你能救我。于是圣灵再一次陪着他一起前往目的地。不久之后，他对圣灵他的向导说，我有一张很棒的地图，我们可以照着走。向导就说，谢谢你，我不需要看地图，我知道路怎么走，再说这张地图是我画的。这样明白吗？我们到底要吃多少苦头才愿意承认自己是不行的？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，不是靠我们遵行律法，而是依靠圣灵，恩典的灵。任何人只要经常受圣灵引导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又重复这个主题，各位，这是新约圣经里相当重要的主题。如果你对这个主题还不熟悉，那你就是一知半解。我想这是许多基督徒生命的写照，一知半解，在律法和恩典中摇摆，分不清律法跟恩典，也不懂得享受神的恩典。就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这里，保罗说，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前面他说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所以选择权在你的手中，你可以选择做神的儿子，受圣灵的引导，也可以选择拒绝圣灵，努力遵行律法，但是你不能两者同时进行。这就是我一直想说的，人就是因为这样才会一知半解。他们一半信靠恩典，一半相信自己那一套规条。我要澄清一个观点，遵守规定并不是不好，但是重点是遵守规定并不能使你称义，懂了吗？我再说一次，遵守规条并不能使你称义。各位多半属于某个教会或宗派，你们有你们的规定，如果属于某个团体，你就要遵守那些规定，如果你没有遵守就会被除名。但是遵守规定并不能使你成为义，事实上这正是使教会分裂的罪魁祸首。因为大部分宗教团体都有自己的一套规矩，天主教有一套，浸信会有一套，安息日会有一套，五旬节派也有一套等等。而这些团体的人多半认为遵守我们的规定就能成为义，然后看着那些志不同道不合的人说，他们不是真的称义，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我们的规定。所以你们看见律法主义做了什么？分裂了基督的身体。只要是出自圣经浸信会的信徒就可以遵守那些规定，五旬节教派也一样，天主教也一样，只要是出自圣经就可以。但是有一点要牢记在心，任何人都无法因为遵守规定而成为义，只有信心才能称义。问题是如果我们太注重规定，恐怕就会忽略了信心，然后我们就会变成一知半解，或是像那位年轻人一样，自以为靠着地图就能到达目的地，结果却掉入泥沼里。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掉入泥沼是什么滋味，事实上有些人就是因为刚从泥沼爬上来，才发现自己需要圣灵。阿们吗？阿们。好，现在我又要来吓你们了。如果不是保罗曾说过，我也不敢这么说。请看罗马书第七章，你们越往下读就会越觉得他的话很吓人。罗马书第七章四节， 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保罗说过，如果你是虔诚的犹太人，那你就等于嫁给了律法。如果你离开律法嫁给别人，你就是犯了奸淫，属灵的奸淫，除非你发现律法已经死了。但是随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律法也死了。这么说你们了解吗？这是大多数犹太人的问题。他们觉得如果不认真遵守律法，基本上这一点他们做得并不好。如果不遵守律法，就等于对丈夫不忠。他们一定要先明白，律法已经在基督里死了，这样他们才能嫁给别人，也就是复活的弥赛亚。借着他，我们和犹太人都可以结出果子，这样懂吗？要先结合才能结出果子，和什么结合就会生出什么果子。我们如果是与基督结合，就能长出圣灵的果子。保罗接着又说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这句话很奇妙，是不是？恶欲竟然是从律法生的，律法会生出恶欲，结成死亡的果子。
我再给你们另一段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，这段经文也是挺吓人的。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保罗接着在罗马书7章说，律法没什么不对，非常完美，问题是出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律法是外在的约束力，律法说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你说好，我做这个不做那个。守律法的时候，你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因为人没有能力去做对的事，避开不对的事，但是肉体的天性就是依靠自己，不愿意依靠神。我们来回想伊甸园的情况，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，他利用什么样的动机呢？你们就能像神一样，像神一样没什么不对，那问题出在哪里呢？问题出在他们会像神一样，可是不依靠神，而是依靠分别善恶的知识，那就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，宗教人士最根本的问题。我们希望像神，可是不愿意依靠神，罪的本质就是拒绝依靠神，这就是罪的可怕。不是你犯了什么特别的罪行，是心态上依靠自己，拒绝让神的恩典进入生命。我相信这种心态是神最难从我们心中清除的，这种自以为义的心态，靠我自己没问题，我不需要神。据我所知，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，全宇宙只有两种受造物想要脱离神独立，一种是和撒旦同谋背叛的那一群堕落天使，另一种就是人类。除此以外，全宇宙没有一种受造物想要脱离神独立。鸟不想独立，动物不想独立，鱼不想独立，星星也不想，他们都很乐意依靠神。但是你我因为堕落和肉体本性的缘故，承袭了这个问题，不喜欢依靠神，喜欢夸口说这是我自己做的，我不需要神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绝对需要神，当你以为不需要他的时候，你最需要他。如果你分析信主之后的经验，那么你就会发现，每一次你遇到问题，都是因为你想要甩掉神，拒绝依靠神的恩典所引起的。 几年前师母路德在医院里等开刀，她的身体非常虚弱，有一次她想读圣经，可是爬不起来。那时候有一位年长的修女，那是天主教医院，如果叫我在美国选医院，我会选天主教医院，因为那里至少还留有一点点同情心，其他的医院就不用提了。在纽西兰可能不是这样，这只是我个人的感想。总之，路德住进了天主教医院，有一位70多岁的修女会到处探访新来的病人，她看到师母路德手拿圣经，虚弱的没办法读，那位修女就问她，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事吗？路德就说，能不能请你读圣经给我听。修女问他要读哪一段，路德说腓立比书第二章。修女说，我就是因为这段经文才献身给神的。他们就这样认识了，修女就开始跟路德分享。有一次他参加一个专为修女举办的退休会，讲员是特拉普派的一位修士。特拉普派的修士按规定啊，是不准在修道院里交谈的，他们宣誓过必须保持沉默，但是有时候他们可以出去分享，从沉默当中学到了什么。这位特拉普派的修士就来教导这些天主教修女，那位老修女就把他说的话告诉路德，结果受益最多的人是我，因为我看见如果神要把某个信息传开，他自有办法。一个按规定不准交谈的修士教导一小群属于独立团体的天主教修女，这个信息辗转传到我这里，我把它录进录音带，几乎传遍了全世界。这是谁一手主导的呢？没有别人，就是神。总之，那位特拉普派的修士是这么说的，求神让我们不渴望被人看重，不渴望依靠自己，也不渴望掌控一切。你会这样祷告吗？有点困难啊。这句话我想了很久，不被看重，这一点我比较没问题。不依靠自己，这一点我也可以理解。啊，对不起，这里更正一下，是不求安全感。再说一次，这三步：不求被看重，不求拥有安全感，不求掌控一切。后面这两点实在是难倒我了。我真的能不追求安全感吗？但确实啊，神是我安稳的源头。接着第三个目标是不求掌控一切，对我是最困难的。我真的能渴望不去掌控一切吗？换句话说，我真心愿意让神掌管吗？这就是症结所在。当神掌管一切的时候，那就是恩典。我要感谢那位修女，希望她还在人间。我要谢谢她透过路德分享了这么宝贵的信息，让我看清人性的基本问题，就是渴望掌握一切，渴望有安全感，渴望脱离神的手。人住在这个由慈爱全能神一手创造的宇宙中，却想要脱离他独立，这就是罪的本质。世上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永远甘心乐意倚靠神，让神掌管。但是那才是真正的信心，那才是真正的恩典。当然不容易做到，我花了50多年的时间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。不过我比从前进步，各位也不要气馁，我们再继续下去。律法会生出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律法说你做得到，加油，靠自己没问题的，只要遵守那些规定就可以了。律法引诱你相信自己， 倚靠自己。律法就是这样欺骗我们的。我再说一遍，律法本身没有错。保罗在同一章里说，律法是良善的，律法是完美的，律法没有错，问题出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肉体的本质都渴望倚靠自己。你们一定都看过小宝宝，尤其2岁大的小孩子，最喜欢倚靠自己。如果你对一个2岁大的孩子说，过来，他一定马上转头跑掉。是吧？这就是老我，是人的天性。律法呢，是神用来诊断的工具，让问题曝光。如果你去看医生，你说，医生，我胃痛，他不会马上给你一盒胃药，他会想办法找出你胃痛的原因。换句话说，在开立处方之前，他会先进行诊断。律法就是神的诊断工具，他没有马上进行医治，而是先诊断出问题所在，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迫切需要治疗。接着我们来看罗马书10:4。罗马书10:4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所以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，律法就终结了。并不是说律法对一切都失去效力，但是人不能再靠律法称义，而是靠着相信基督而称义。所以基督是律法的总结，耶稣一受死，律法就终结了。当他从死里复活，就赐我们一条新的路，可以在神面前称义，光遵守律法是没用的。所以说基督是律法的总结，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律法仍然是神的话语，是以色列的历史，也是神对人的规范。律法仍然存在，但基督舍命之后，人不能再靠守律法称义，乃是靠着相信耶稣而称义。我们来看看加拉太的基督徒有什么问题。加拉太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。如果你用神学观点来切入，看保罗认为加拉太人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，你可能会说是律法主义，这是神学上对这个问题的说法。保罗写给教会的信里，一开始多半会为他们的良善热切地感谢神。即使是哥林多教会，有人娶了自己的继母，有人在吃主的晚餐时喝醉了，他一开始也还是先感谢神赐下恩典。但是当他写信给加拉太人，却气得连感谢神的话也不提了，直接切入主题。加拉太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没有醉酒，也没有淫乱，那是什么问题呢？律法主义。保罗认为律法主义的问题比淫乱或醉酒更严重地威胁他们的生命。并不是说神不计较人淫乱或醉酒，只是比起律法主义，那两样罪容易处理多了。因为律法主义非常狡猾，外表看起来非常好，人也觉得没什么不对，所以会很难摆脱。但保罗在加拉太书1:6说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，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。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，所以他对他们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。他只说，我很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，去随从什么？随从律法主义，随从一套规定，以为这样就能成为义。接着在加拉太书3，他又绕回到这个主题。1节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几年前我读到这段经文，突然明白过来，五旬节教派或灵恩派的基督徒都有受到迷惑的危险，因为他们都是讲究灵恩的。当下我终于明白，我牧养的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 这一点我们不深入探讨，我只想让大家知道受迷惑是可能的，事实上在某些地方是非常有可能的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保罗说，我把十字架的信息传给你们，我告诉你们耶稣怎样为我们的罪受死，你们怎么可以离开去随从别的道理呢？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你们是因为遵守律法才受了圣灵的洗吗？还是因为你们听了福音然后凭信心接受呢？在座有没有人是因为遵守一些规定才受圣灵的洗呢？答案是没有人。这一点我们要谨记在心，我们得救不是因为遵守规定，我们受圣灵的洗不是因为遵守了一套规定。保罗说，我们是因为相信福音才接受了圣灵的洗，我们凭信心把听见的福音放在心里，相信并且接受。接着他又说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这种人真的很笨，不是吗？如果你需要圣灵为你开启通往义的路，你怎么能在中途不倚靠圣灵，又回过头去倚靠律法呢？可是这种人比比皆是。保罗在第十节接着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。如果你想要借着守律法称义，那就随时都得遵守全部的律法。如果你想要守律法但又无法随时守住全部律法，那你就是被咒诅的，因为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。五旬节教派和灵恩派的信徒有没有可能被咒诅呢？我告诉你，很有可能，这是我的经验之谈。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古人才会犯的错，现在有太多人还在犯这种错。人如果靠圣灵入门，然后又想靠肉身成全，就会落在咒诅之下。我个人认为，容我这么说，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被咒诅的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在耶利米书17章第五节。耶利米书17章第五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倚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，那人有祸了。这里说他心中离弃耶和华，这表示他曾经与主连结，后来却开始倚靠人，倚靠自己，于是他的心就离弃了主。可惜大部分基督教会都是这样，我不想提他们的名字，但我们所知道的宗派或运动多半是靠圣灵大能的作为，靠神的恩典入门，他们再怎么样应该都不至于离弃神的恩典。但是今天有多少人仍然在神的恩典之下呢？我敢说少之又少。他们把自己带进了耶利米书17章第五节的咒诅，倚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，那人有祸了。利未记11章44节和彼得前书1章16节都提到一个诫命要圣洁，这是神的诫命。但是如果你去读利未记11章，会发现最后出现一些可吃什么和不可吃什么的规定，意思就是如果你要成为圣洁就得遵守这些规定。但是彼得前书1章16节却没有提到任何附带的规定，这里的信息是要圣洁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圣洁，让我借着你们显出圣洁，两者完全不一样，不再倚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倚靠神的恩典和耶稣，我们就能做自己做不来的事，你们自己去选择。现在只剩一点时间可以讨论正面的意义，请翻开罗马书8章3到4节。 看看这里是怎么说的。罗马书八章三到四节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这里说律法没有问题，问题在于我们人的软弱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正面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，这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这就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什么叫律法的义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答案，答案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字，爱。律法的义就是爱。我要很快的用一些经文来说明，然后我们就要结束了。在马太福音22章35节这里，有一位律法师问耶稣，哪一条律法是最大的？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？这个问题很清楚，耶稣也马上清楚地回答他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？爱，爱神，爱邻舍。耶稣接着又说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如果我觉得很热，我是真的觉得很热，如果我觉得热想脱掉外套，那我就需要一根挂钩，一定得先有一根挂钩，我才有办法挂衣服。这些诫命就好像挂钩，一切律法和先知书都挂在上面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读的律法书和先知书里面讲的就是爱神爱邻舍，这就是律法的义。接着在罗马书13章第8节起，保罗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我没有亏欠什么债务，但是有一个债我永远亏欠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爱我的弟兄姐妹，爱每个人，要还爱的债，这一点我永远做得不够，我永远亏欠。保罗接着又说，像那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，说得很清楚。接着看加拉太书5章14节，很奇怪，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居然有关联。加拉太书5章14节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一句话之内了。全律法都包含在一句话里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接着再往前看加拉太书5章6节，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信心要怎样才有功效？就是经由爱。太好了，雅各书是这么说的，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信心要借着爱才有功效，所以就是说信心若没有爱就是死的。这句话是很吓人的，但这是事实。就算你说自己有全备的信心，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没有爱，那就是死的信心。接着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1章5节，提摩太前书1章5节，我要把它念出来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。有人偏离这些，反去讲虚浮的话。新美国标准版圣经说，教导知识的目标就是爱。读到这里，我问自己，我教导人的时候，目标真的是爱吗？目标真的是为了教出有爱心的人吗？我想起一些学生，我真的不敢肯定。 因为我是一个教师，我教导知识。知识的副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人自高自大。我想尽办法不要教出一些骄傲的人。但是看看那些我教过的人，我说我实在不怎么成功。教导的目标就是爱。接着保罗又说，有人偏离这个目标，反去讲虚浮的话。想一想，我们所知道的教会里面有多少虚浮的话，有多少讲道、教导和活动并不能教人生出爱，全都是白费力气，全都是浪费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现在在服侍，我要请你分析你的动机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如果你的目标是生出爱，那么你看到果效了吗？如果你的目标不是生出爱，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空谈。这句话很深奥，是不是？律法利用恐惧的心理牵制我们，耶稣却是用爱激励我们。他说，如果你爱我，就要守我的诫命。恐惧不能结出果子。许多宗教就是利用恐惧去操控人，结果却是最可怕的。徒具形式的基督教也是一样。我们就要进入尾声了。我要说，爱的顺服是渐进的。你爱人的能力并不完全，没关系，我们都一样，我也很不完全。但这并不表示我不能被算为义，因为我们虽然不完全，但是信心使我们称义。这样你们了解吗？只要你一直相信，信心就能使你称义。耶稣在最后晚餐对彼得所说的话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他说，彼得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绝对不会这样。接着耶稣又说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要失去信心。我们或许做错很多事，甚至犯了罪，距离目标还很远，都很不完全，但是只要持续相信，信心就能让我们称义，直到我们到达终点。我们要用雅各书的经文来结束今天的讲道。我没有时间深入探讨，但是还是要把它送给你们。雅各书1章25节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的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，用一个字来说，就是爱。如果你真的去爱，你就是完全自由的，因为你可以随心所欲，你随时都可以爱人。别人或许会轻看你，逼迫你，甚至杀害你，但是不能阻止你爱他们。以爱作为动机的人，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。阿们。